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明辉牧师。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尼希米中的信息第九讲。上次我们一直讲到了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的结束，讲到了魔鬼所攻击到最后是神的功能，但是我们发现虽然城墙修好，但是混杂继续存在。因为在第六章的后面讲到什么呢？讲到17节说，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四家里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家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于我，要我惧怕。所以我们看见城墙修完，但是这个混杂还是存在。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城墙修完，但是建造还是没有完成，因为圣民还没有建造。我们把整个尼希米记来看的时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尼希米中的信息的最主要的是对付混杂，对付那些圣俗不分。我们大家知道魔鬼对付圣徒的最重要的利器就是什么呢？是同这些人过个混杂的生活，把属世的跟属灵的分不开来。耶路撒冷城呢，本来是一个上帝的城邑，里面有圣殿，我们可以敬拜神。但是当以色列败坏了以后，就如耶利米书第五章19节所记载的，我们把这段圣经来稍微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五章19节这样记载，他百姓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所以这里面一个总结，在耶利米书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呢，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上侍奉外邦神，所以神就允许他们在外邦的地上去侍奉外邦人。本来神是我们侍奉的，但是现在我们变成比人还要下一级的去侍奉人了，没有去侍奉神。我们来想想看，当时候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摩西给法老讲的话是说，让我的百姓去，我们好去侍奉神。可是今天呢，神带他们进入迦南，他们离开了上帝的旨意，离开了上帝的律法，离开上帝的教训、律律典章，最后他们的下场就是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地方，去外邦的地方去侍奉外邦人。那么自己耶路撒冷城呢？耶路撒冷城却被火焚烧，城门也被拆毁，整个都破败了，使得耶路撒冷城与外邦的世界当中没有任何的隔离，所以这混杂就开始。所以我们在这段信息当中讲到尼希米记最重要就对付混杂，因为他的敌人是混杂的，圣墙拆毁跟世界是混杂的。那么我们从这条线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尼希米记不单是要建造一个做硬体的一个城墙，使得耶路撒冷城跟外面能够有隔开，但是很更重要的是要建造圣民，使得圣民的灵命、生命跟外面也有隔开。那么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六章第16节，这里面有句话，第六章16节说，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这面说，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于我们的神，因为是出于神，所以工作完成了。但是下一个问题说，出于神，但是不是可以保持始终属于神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件事情。我们来看见欧洲的许多的教堂，假如我们有机会到欧洲去旅游，你会发现欧洲除了看街道就是看教堂，看他们艺术品，尤其绝大多数都在看教堂，因为欧洲的教堂很美，表示说欧洲教会曾经有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他们敬拜神，他们也非常的大，参加聚会人数也很多。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就看见欧洲今天教堂就成为观光的地方，里面敬拜人非常的稀少。虽然当时候他们开始建造的时候可能是出于神，但是始终不能属于神，因为人败坏了，只能属于建筑物的存在。那么我们来看到第七章开始在讲到什么呢？尼希米在第七章开始，他知道六章结束的时候圣城的硬体 城墙已经建造完成，但第七章开始，他开始要建造圣民，因为只有圣民能够真正属神，这个城墙才不会破坏。想到当年圣城被建造，可是当以色列百姓离开了上帝之后，他们就被掳，他们就被带到外邦去，整个城墙被拆毁，圣殿也被拆毁，所以这是他们的结局。尼希米在第七章开始建造圣民，建造圣民的时候怎么来建造呢？开始就说城墙修完了，安了门闪，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以前呢，他老是说那时我还没有安门闪。比如说第六章的第一节就说，三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基散和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的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寡妇就说那时我还没有安门闪。所以这个门闪在圣经当中，门闪是什么样一个地方呢？门闪是与外界流通的一个通道。那么门闪这个通道它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它主要目的是筛选进入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他在安排的这些人当中，他有些是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那么这些人到底是怎样一种人？为什么在其他事情还没有讲以前，他先讲这些人数、这些人种，或是说这些职别？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上第23章，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观念把它弄清楚。历代志上第23章，这个是大卫建造圣所以前他已经规定的一件事情。所罗门呢，做以色列王以后，他按照他父亲的遗志，他开始安排这些人来掌管圣所。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上第23章第二节开始，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立位人，立位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乐器颂赞耶和华。大卫将利未人格顺、歌侠、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当时候在服侍圣殿的人当中，有管理圣殿的事的人，还有官长跟士师，还有守门的，还有颂赞耶和华就歌唱的，当然还有祭司跟利未人。这些人总是当时候大卫所指定要服侍神殿的这些人。所以从这个观点，我们回来看尼希米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城墙修完了，我安了门闪，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所以可见修筑城墙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侍奉神，而不是使他们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居住而已。所以才此会讲说，我安了门闪，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为什么修造城墙，它的中心点还是在敬拜神。修造城墙不是让以色列人有个安全的居所而已，它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有个安全的居所，他们可以专心来敬拜神。因为他们当时候城墙被拆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今天他们有机会再回来修造城墙，那么最终的目的还是回来敬拜上帝。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到底这个城墙被建立其实还有历史的根源。我们刚刚已经读到了尼希米记的五章第19节，讲说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地方去侍奉外邦神，所以神就让他们到外邦的地方去侍奉外邦人，他们成为了人下人。这个经历呢，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经历。我们有机会应该可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服侍神，到最后我们变成次等人了，我们去服侍那些外邦人，这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来想到耶利米这样的预言的结局，我们还好看见耶利米的预言当中还讲说他们会被掳去，去服侍外邦人，但是被掳70年以后他们要归回。归回的这件事情跟但以理有点关系，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9章。但以理书在第9章里面呢，他曾经做了一个祷告，他做这个祷告的前面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读了圣经。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9章的第一节开始，麻代族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的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然后他又怎么做呢？但是 第三节就说，但以理书九章三节就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啊，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了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从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和向我们君王首领列国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然后第七节他跟着讲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你，正如今日一样。那么他在那里承认罪，他承认罪结束了以后呢，跟着他就要求神来恢复。我们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第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远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你名下的。所以他在这地方呢，他认罪完了以后呢，他跟神求几件事情，求神恢复他的圣名，求主恢复他的圣城，求神恢复他的圣所。当然我们看见在但以理祷告之后呢，再过多年，也就是古列元年开始蒙应允，因为70年的时间已经差不多是到了。他在祷告完之后，在古列元年，那么古列王就下令以色列人开始归回。所以我们看见有三次的归回，所罗巴伯带着一些百姓回来重建圣殿，我们也看到以斯拉记从第七章以后，以斯拉啊带着一些百姓也回到耶路撒冷去，在那地方他们恢复了圣经。接下来我们看见了尼希米记，尼希米记也大概是主前445年左右，他也带了百姓回来恢复圣城。这次是三次的归回，一个是回来恢复圣所，一个恢复圣经，一个恢复圣城。恢复圣经、圣城或是圣所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那是圣民也必须要被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圣民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圣民呢，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百姓呢？其实这在出埃及记第19章已经讲得很清楚。出埃及记第19章讲到这个百姓，实际上是神所拣选，单单带来归向他自己的。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19章，我们从第四节来看，他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却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是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当时候被神所拣选，被神所选召，为的是要来做神的百姓。那么圣经在这地方讲出了几件事情。圣经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却看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神好像老鹰背小鹰一样带在翅膀上来归向上帝。那么为什么用老鹰这个例子呢？因为鹰是属于天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这群基督徒本来是有属天生命的人，但是我们却放弃了一个属天生命老鹰的生命，我们过了一个在地上做一个像鸡一样的生活。虽然都是群类，但是一个是属于地上的，一个是属于天上的。那我们常常忘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乃是属天的。那圣经的多次的提到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生命。那出埃及记19章4节告诉我们说，神把我们如鹰带来，这里面所指出的说，我们这群圣民，我们的生命是出世的，所以地上是应该要有分别的，因为神把我们带来，好像鹰背在翅膀上面带来。 而且呢，不但是把我们带出来，神还训练我们。在圣经里面，生命记的第32章，那么他也讲到神怎样的带领我们这群的基督徒。在生命记的32章来看第11节，生命记12章，神又借着摩西来向以色列百姓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翼伸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为什么是搅动巢窝呢？那么吃上这些百姓，神也是训练他们，神也是搅动巢窝，没有让他们很舒服。因为你知道老鹰的生命是这样子的生命，老鹰当它鹰还很小的时候不会长着翅膀的，母鹰看见这小鹰已经长大了，它就搅动鹰巢。因为这些小老鹰呢，它们就习惯了安逸，每次母亲去外面找东西的时候，它就把嘴巴打开就有东西吃。那么当它把翅膀长好了差不多了以后，这个母鹰呢就看见了这是训练的时候到了，它就把它们赶出那个巢外。可是他不想出去呢，他悄悄朝动巢窝，那么使他从悬崖上面掉下去，站在挣扎，在挣扎当中呢，他就尽量的颤动翅膀。那么有时候没有办法颤动，因为刚刚出来肌肉还没有足够发达的时候啊，真的就要往下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大的老鹰呢会飞到它底下，再把接到翅膀上面，再往高空飞，然后到了高空以后再把它放下来，让它去学习飞翔。这就是神在我们一些基督徒身上的一些旨意。为了这些圣民，神有时候让苦难临到我们，为了就是什么呢？为了使得我们的属灵的肌肉能够成长完全，能够真正能够有属天的生命，能够自己的翱翔，能够在那里呢成为对像老鹰一样的鸟中之王。因为老鹰是属于天上的，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当中，神有时候也兴起苦难，让我们重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么神会兴起环境来训练我们。这就是生命记第32章第11节讲的，是搅动鹰巢，然后又把我们接在两翼之上来训练我们，使得我们可以成熟。这是一个圣民的一个生命。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经过许多苦难，每次他们呼求神，神拯救他们，他们一安逸了啊，他们又忘记上帝，又偏行己路，神又在允许苦难临到，那么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其实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旨意，神就是要他们能够有一个真正属神的生命。在诗篇的103篇呢，既然讲到老鹰，我们就去把一个基督徒属于老鹰的生命，我们再把它讲的稍微再清楚一点。诗篇103篇第5节就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老鹰也会返老还童。我是听有个弟兄跟我讲说，这老鹰的这个生活史上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老鹰在年轻的时候，它是飞得很快，看得也很准，但是它到底还是个小鹰，但是慢慢慢慢它会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雄壮。尤其到了中年的时候，那老鹰是非常的漂亮，羽毛非常的丰厚，那么形状非常的威严。但是正在它走到它生命的高峰的时候呢，它也经历了另外一个危机。那个危机是什么呢？危机说，因为它羽毛厚到一个地步，它自己去飞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沉重，而且它的爪也慢慢的长，那么长到了一个地步呢，它的爪太长了，抓东西已经有空隙，也抓得不过牢，对小的东西它没有办法抓稳，所以在竞争掠食上面，在掳掠这些掳物的上面，它们慢慢速度也慢下来了，抓的东西也慢慢抓不住了。这时候他正在中年，本来是个高峰的时候，可是他需要面对另外一个生命的层次。这时候他或许停在这个地方，慢慢他就竞争不过人家，他就饿死，或者他可以做个决定，他必须飞到一个高山，一个所有的鸟类都到不到的地方，一个悬崖地方，把他的巢筑在那个地方，他要开始对付自己。听说他的对付是把自己的羽毛用自己的嘴然后一个一个一个把它给夹出来，那么夹得满身都像秃鹰一样啊，然后呢他还要把自己的嘴唇那个已经长得很长的这个鸟的嘴巴呢，那个鹰钩呢，然后这样在岩石上磨，磨到整个嘴唇都磨掉了，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呢静静的等它长。听说有好几个月时间他在那等候它成长，但再长出来的这个嘴唇是尖利的，那么他用这个尖利的嘴唇呢，他再去 把其他羽毛拔光，然后尤其对付他的爪，那个鸟爪他就一个个把它拔出来，拔出来以后呢，然后安静的在等候神的保守。那么到最后呢，当他嘴唇长好，他羽毛重新长出来，他爪再重新长出来以后呢，他想着卢鹰就返老还童，他就重新出去飞行。这是卢鹰啊返老还童背后的一个故事。那么一个基督徒在生命当中也常是这样子，我们生出来的时候神把我们带来，那是神带我们来，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训练我们，搅动阴潮训练我们。可是等我们一直成长，成长到一个属灵的中年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懂了，什么都美了，很多称赞临到的时候，我们重新然后在神面前对付自己，我们要如因返老还童，使得我们可以再生存。圣经在以赛亚书40章30节又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要如因展翅上腾。这个等候耶和华也是我刚所说的，好像返老还童那段时间我们静静等候他，严严的对付自己，以至于我们有能力能够再重新的出发。这是一个圣民。那么这个圣民在这个尼西米的时代当中呢，已经到了一个败坏地步，所以神重新对付他们，他们被掳，他们归回，他们必须重新被建造。这些圣民要被建造，以至于他们可以回来敬拜神。建造的时候呢，在尼西米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按了门闪，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经派定。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些人最主要的是为了服侍神。既然是为了服侍神，我们就看到第七章第五节，它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他说，我的神感动我的心，召聚贵族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那么我们就发现这里他又要数民数了。那我们知道圣经有几个地方数点民数的，至少有三处是完全的数点，几处的圣经是数点圣殿服事的人。数点民数的里面，我们看见民数记有数点民数，我们也看见了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下也数点民数，在尼西米记也数点民数。那么我们也都很清楚，大卫王数点民数的时候，圣经说他得罪了神，说神让他有三样的灾祸要临到，后来他选择了一个灾祸是落在神的手中，让瘟疫临到，以后天使们出来击杀，一直到了摩利亚山停止。那么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到底这人数可以不可以数点？两个地方可以数点，为什么大卫不能数点呢？因为这个答案是这样子的，人数的数点或不数点完全看你目的做什么。民数记的数点还有尼西米记、以斯拉记的数点是为了服侍神，大卫的数点是想要看看自己有多少百姓，是以自己为中心，是骄傲想高抬自己，于是他得罪了神。好，我们把这一点下次再把它讲清楚。好，我们现在做个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恩待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面前，我们常像以色列人一样，常常有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我们求你像老鹰带小鹰一样，把我们带来归向你自己，你也训练我们，也使我们成熟。主耶稣，你恩待在你面前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再花一点的时间，我们今天讲的尼西米中的信息的第九讲做一点点的复习。实际上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我们并没有直接进到第七章的完全的部分，但是我们对它历史背景做了一些复习。讲到尼西米记中的信息最重要就是对付混杂，因为以色列人住在迦南地，并没有把当地的居民赶逐出来，所以他们生活进了混杂的地步。所以正如耶利米书第五章第十九节所记载的，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地方离弃神，去侍奉外邦神，所以神就让他们在不属于他们的地方去侍奉外邦人。所以他们经历的城墙的被毁，君王百姓的被掳，圣所的被拆，他们流离外邦。所以我们也看见了耶利米这个预言所带来的呢，对但以理的影响。所以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但以理就看见了他们的罪，而且被掳的时间是70年，所以但以理做了祷告，求神来恢复他的圣所，求神来恢复他的圣名，求神来恢复他的圣城。那么这事情在古列元年就跟着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有三次的归回。那么这整个的恢复当中，我们发现无论圣经圣名 当中最重要是恢复圣名。那么我们特别来看到恢复圣名，这个圣名是怎样呢？这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已经让我们看见神如鹰展翅把他们带来。那么不但是这圣名有老鹰的祖天的生命，那么不但是把它带出来，神还在生命记的第三十二章讲说是搅动鹰巢把训练他们，而且在诗篇一百零三篇讲到是什么呢？是他们如因返老还童，使他们受对付，在成功了之后还要重新回到上帝面前，然后才能正像以赛亚书四十章所说的如因展翅上腾。那么我们也特别听到了圣名是不是可以数算的，假如以自己做中心就不能数算，假如以神做中心来服侍主就可以数算。好，我们下次再会。